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今天要从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八节开始。这里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他们所唱的回应，他们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为什么称呼她为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一个女孩子在什么时候最漂亮呢？当然就是在她结婚新婚的那一天。他们称她为你这新娘啊。为什么称她为新娘呢？因为在第一章第七节里头，这个女孩子自己说：我何须像个蒙着脸的女子。在古代以色列的环境当中，一个女孩子如果她蒙脸，那就是她当新娘，她结婚成亲迎娶的那个日子。也因为蒙着脸表示那是她预备进入婚姻，她已经准备妥当，她在等候迎娶的队伍来到。所以呢，古代的妓女在创世纪第38章的记载里头，我们看见古代的妓女呢，也就用蒙脸来向周围的人表示她随时都已经准备好了，要和别人发生关系。当然在第一章第七节里头，不是要说她像妓女，她说：我已经预备好了，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要找到你。但是对其他的人来说，在牧羊的地方，在旷野，在河边看见一个蒙着脸的女子，可能就有不同的联想。所以第一章第七节里头，其实这个女孩子告诉她心所爱的这个男人说：你告诉我你正午的时候你会在哪里使羊歇卧，你要告诉我，你如果不告诉我呢，当我像一个蒙着脸的女子在众同伴的羊群旁边的时候，那是有危险的，那是会叫人紧张的。也因为不会在旷野在牧羊的地方看见蒙着脸的女人，所以呢，第一章第八节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有一点点取笑的口吻，他们称她为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这自称自己封为新娘的，你怎么会不知道你的新郎在哪里呢？哪有新娘不知道新郎在哪里的呢？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那我们给你一个建议好了，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这个建议，这个答案好不好呢？如果我们跟着羊群的脚踪，我们会找到什么呢？我们会找到羊群，我们也会找到羊群的牧羊人。但是羊的脚踪上面不会有标记，不会告诉我们我们找到的是哪一群羊，我们找到的是哪一个牧羊人。所以这个回答一方面听起来合理，仔细想想呢，它好像有它嘲讽取笑的那个成分存在。特别是他们告诉他说：你只管随随便便在你找得到的羊群的脚踪的情况之下，你就跟着走，最后你会找到牧人，会找到牧人的帐篷，在那里接下来你做什么呢？你牧放 你的山羊羔，你把你的山羊羔在那里，在牧人的帐篷旁边就开始放羊。当然不会有新娘带着山羊羔到野外去牧羊，为的是要找新郎。这里的你的山羊羔很大程度是指的这个女孩子自己，她的身体。当你打扮得漂漂亮亮，像一个宝贝的山羊羔，小山羊在那里，你就在那里顾影自怜，你就在那里照顾你的仪容等等，其他的牧人会注意到你，在那里呢，你就会碰到其他的人。那这个答案呢，当然有相当程度在这个女子以及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的回复当中所呈现出来。那这里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特别在女生的当中，这个情况特别的明显。每当有人开始谈恋爱，交了一个男朋友，女生的周围这些人常常有各式各样的意见看法，不管是我们的长辈、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意见。他们或者把这个男孩子品头论足一番，或者谈论他的家事，或者谈论其他的种种。在这些谈话、这些关系当中呢，有各式各样，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有的时候呢，这些关系要厘清相当的不容易。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这里特别是女孩子的部分，我们很容易受到周围人的意见的影响。男生比较不容易，男生常常比较不说，就算说呢，也比较不受太大的影响。就比例上面来讲，女生的部分要明显的多了。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雅歌在一开始让这一章的呈现非常的明显，我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在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给了他一个说是建议又不见得是那么好的建议之后，这个故事有一个新的发展。第一章第九节，这个男生第一次发声，他歌唱，他回答，他说，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两腮因法瓣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他称这个女孩子为我的佳偶。当他称呼之后呢，他说，对我来说，好像我看到你，好像看到法老车上套的骏马。骏马在中文里头就是指一匹良马，一匹非常棒的好马。但是呢，不太容易看得出来这匹好马是公的还是母的。也许在法老的车子、车群、战马当中，讲到骏马，更多的时候我们想到是公马。不过希伯来文原文在这里讲的是母马。换句话说呢，这个男生说，我的佳偶，我看到你的时候呢，我想到的是法老他的战车、他的战马群当中的一匹母马。在法老的车马群当中是不会有母马的。古代的法老选择最好的马、最好的公马来为他征战，所有的训练等等，让这些原本就非常强壮的马显得更加的杰出，更加的骁勇善战。但是呢，在这里这个男生却把他的佳偶比作一匹母马。我们想想看，如果在法老成千上万的战马群公马当中带来一匹漂亮的母马，会发生什么事呢？大概会让所有的这些战马呢引起极大的骚动，他们可能完全失去他们原来应该有的队伍和训练。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讲，这句话大概是这个男生在形容这个女子，她有倾国倾城之貌， 他一出现，好像整个国家最精良的部队瞬间就丧失了那个战斗的能力，完全瓦解他们的武装。这是这个男生在这里说的，当我看见你的时候，好像整个国家，整个军队，我自己在内，我们通通都被吸引了。当他被吸引之后，他就开始形容这个女孩子的美貌，他看见她的两腮，看见她的景象。他说，你因为这一些，不管是发辫，不管是珠串，她身上所戴的这一些耳环、戒指、项链等等，因为这一些呢，显出她的秀美华丽。也因此，他说第十一节，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要为你制造箱上带来更多金银美丽的事物。你原来已经如此的秀美华丽吸引人，我们要让你更美。我们没有办法在你原来的那个部分做什么，虽然原来的已经太好了，但是呢，我们可以做的是，我是一个王，我可以为你带来更多更美的金银事物，让你的美丽更加的杰出，更为人所颂赞，所陶醉。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在男生这个王对他的佳偶、对这个女孩子的称赞之后，是这个女生的回应。第一章第十二节，他说，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这个女孩子的回应很有意思，她说，对我来说，所有的美貌都不是真正的重点，我希望的是当王坐定入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会发出香味，我希望我的美丽、我的吸引人的地方会吸引我的爱人。在古代的社会当中，使用一些香料、香膏等等。这里讲的拿达香膏呢，有两种，一种呢是弄成像是液体状的，装在玉瓶里头的，那样子的拿达香膏呢非常非常的贵重。更多的时候呢，他们使用的比较像是我们今天用花等等，把花瓣采摘下来之后放在一个袋子里头，然后发出它的香味来。这种的拿达香膏呢，在古代的社会里头常常是这一些贵族他们戴在头上的，在头上他们有一个小盒子，这个小盒子有一些开孔。如果是这样子呢，这个香味呢就跟两个因素非常的相关。第一个是风向，特别是古代很多的宴乐的场合通通在户外，坐在什么地方，风怎么吹，会决定那个拿达香膏的香味会不会被闻到。另外一个是这一些这样子弄成的拿达香膏呢，它的时间比较不是那么的持久。很多时候王入席的时间是不太能够确定的，王因为各式各样国家的大事，有一些时候他入席的时间会有一些耽搁。在这里，这个女孩子说，当王来的时候，她正要坐席的时候，她的拿达香膏正好发出那个香味。对她来说，这比所有其他的美貌、吸引、金银的这一些事物都要更为的重要。她说，当王坐定入席的时候，我看见的不是一个 他的声威，他在中东世界里头的重要，叫人觉得害怕敬畏的一个王。他说，当我看我的良人的时候，对我来说他好像一袋墨药。他也许高大英俊挺拔，但是对我来说他好像一袋墨药。这一袋墨药呢，藏在我的怀中。我们在第一章第五节的时候提到，这个女孩子对她自己的身份，对她自己的优缺点，她的出身等等有很大的把握。如果她是一个因着外在环境对她的评价而起伏的人，大概她就不容易说出13、14节这样子的话。可是如果她没有13、14节这样子的感受，这样子的体会和领悟，也大概不容易有真正叫人感动的爱情。虽然他的良人是一国之君，虽然所罗门是当时中东超强以色列国最重要的王领袖，一言九鼎，可是呢，对这个女孩子来说，她是一袋墨药，她是一颗凤仙花。他在隐基底的葡萄园里，隐基底在大卫逃难的时候，他曾经去到这个地方。之所以会逃到这个地方，因为那里人口非常非常的稀少，不太有人去到那个地方。隐基底的周围都是旷野，可是呢，隐基底因为有水泉的缘故，里面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说，当王坐定入席，当王和她在一起的时候，王好像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那个世外桃源，那个葡萄园当中，她在她应该去的地方，也是让她最舒服最自在的地方。这是这一对男女在他们的恋爱，在他们的爱情当中，他们彼此的感受。一章第十五节，回到这个男生，他唱，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许多的学者在注解这一节经文的时候说，这里呢非常典型的反映了古今中外的男士们，男孩子好像口才比较笨拙，我们不会讲什么太多好听的话。当我们在形容女孩子美丽的时候，我们就说像这里一样，十五节，你甚美丽，你甚美丽，我们好像只能够用重复的言语来表达。讲到你的眼睛好像鸽子，为什么用鸽子来形容眼睛呢？因为鸽子的黑白非常的分明，因为鸽子非常的温柔，大概是要用这里来形容一方面那个眼睛黑白的那个清楚的对比，以及那个温柔的感受。当男生唱完这一句之后，女生在十六节有一个回应，她说，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这个呼应非常的特别，她一方面回应形容了这一个良人，他说你非常的英俊迷人可爱，另外一方面呢，他把话题把注意的焦点转向他们所在的世界。他说，你看见外面的这一些青草吗？它好像我们家的床。我们刚刚提到，在古代宴乐的场合有许多的时候在室外，在王的花园里，当他们一边饮酒作乐，他们一边可以抬头观看周围的这些美丽的青草植物花卉。在这里呢，这个女孩子说，你看见我们的家吗？大地成为我们的床榻，成为我们的家，我们在两个人的世界里头别有一番天地。因为女孩子的引导，所以在第十七节里头，男生有一个回应，他说，我们以松柏树为房屋的栋梁，把周围的这一些松柏树，这一些各式各样高大挺拔的这一些树木， 好像成为他们家重要的这些栋梁，顺着那个引导开始描绘整个大地周围的环境，成为他们的家。好像厨房在这里，卧室在那里，书房在左边，我们一起歇息的后花园在前面，好像两个人就在那个世界里头开始建构他们的家一样。在这一段的话之后呢，第二章第一节，女生有一节的回应，她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当这两个人正在看他们所处的世界和环境的时候，他看见了这一些漂亮的玫瑰花、百合花，然后他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山谷中的百合花。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有玫瑰花、百合花的平原和山谷里头，绝对不会只有一朵。可是呢，这里这个女孩子的表达，她说，在众多的玫瑰花、百合花当中，我是沙伦平原的那一朵，我是整个山谷众多百合花当中的那一朵。这里的表达其实非常的特别有趣，我们再一次的强调，他没有把其他的女人说成他们都不是花，然而他也确定他的独特性，他说，我是众多玫瑰花当中的那一朵。也许我们彼此需要有这样清楚的认定，在婚姻、在恋爱的关系当中，我们的独特、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吸引是为特定的对象，在那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不需要去贬低所有其他的人，但是呢，我们的独一性需要对我们的配偶、我们交往的对象来说是存在的。当这个女孩子形容完自己，她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之后，男生有一段的回应，他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那个男孩子对于女生的表达和形容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回应，他说，其他的那些女子呢，其实当你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再是百合花了，他们都像荆棘，只有你是百合花，其他的人对我来说，他们都是荆棘，他们都不是那真正吸引我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从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开始，一直到这里第二章的第二节，男女两个人交互的，一个人唱一句，一个人唱一节的经文。雅各用这一个非常特别对话的关系来形容恋爱，形容爱情，形容婚姻。也许我们可以在这里有稍微一点的思想和反省。我们常常说谈恋爱，恋爱是用谈的，爱情在没有对话、在没有分享的当中，爱情会枯萎，会死亡。我们很多的时候在交往的时候，好像一天到晚有说不完的话，也当然有非常强烈的彼此的吸引，可是好像我们进入稳定的关系、进入婚姻之后，好像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越来越不说了，我们觉得都已经知道了，我们觉得今天非常的疲倦，我们觉得也许没有什么新鲜事，我们越是不说，越是没有那个对话的关系，我们也就离开爱情越来越远。在这里，从第一章的中间结尾，一直到第二章的开头，这一人一句的对话，把爱情、把婚姻里头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呈现出来。第二章第三节开始，当男生回应完说，这个女孩子呢，当她存在的时候，其他所有的女孩子都成为荆棘， 这个女孩子有一个长一点的回应，她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里，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他说，我的良人呢，当他在男子当中的时候，其他的男子呢，好像树林，好像草丛。我的良人呢，却是一棵高大的苹果树。我可以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他带给我安全，他带给我保障。非常多研究婚姻爱情的学者专家告诉我们，对一个女孩子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安全感。这大概是第二章第三节里头一个要强调的，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他保护我，他让我在这里觉得安全，觉得舒适。不但如此呢，我可以尝他果子的滋味，他让我觉得甘甜，让我觉得生活有趣有意义。他带我进到一个宴乐的地方，然后以爱为旗，在我以上。以爱为旗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古代的君王在征服的土地上面立上他们的旗子，表达这块土地属于我的范围，属于我的统治。另外一个呢，是在兵器上面设立军旗，这是这个王他的武力，他的军队。我们不晓得在这里这个女孩子要表达的是她成为这个王统治的范围，归属于王，或者呢她是王最重要的武器。但是呢，说不定这两个含义在这里也都有，她成为王的所有，也成为王最得意的军队和武器。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我们今天在雅歌里头看见婚姻爱情里头对话的重要，我们看见人寻求安全感，寻求满足，但愿这些都是我们在神所设立的婚姻和爱情里头可以找到的。愿神祝福您，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